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的第十课所要讲解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九章。从上一回第八章十八节开始呢，神就已经向耶路撒冷宣告惩罚。在上文八章十八节说，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到第九章呢，执行神审判的天使出现了。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当中所看到的是一幅悲惨的画面，灭命的使者来到，他们手中拿着杀人的兵器，要执行上帝的吩咐，而他们所执行的步骤呢，却是从圣所开始。圣所是敬拜神的地方，而殿前的长老则是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当中最先被杀的人。这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个提醒，就诚如新约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审判乃是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乃是从神的家起手。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提到，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在第一节这里所说的监管这城的人，也可以被翻译成行刑者。这些是被神所呼唤而来的，一般所理解的，他们是天使，是灭命的使者。第二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如果我们从上一回第八章读下来，你就知道朝北的上门是哪里呢？在上一次第八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因此那也是惹动祭邪的神的地方。那里也是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在八章十四节说，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那群妇女在干嘛呢？在拜达摩斯。我们说过，达摩斯是苏美人所敬拜的植物之神。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节说着，六位灭命的使者，他们来的理应当是最圣洁的地方，但里面却最肮脏。第二节下半句说，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什么是细麻衣呢？一般来说，细麻衣是尊贵的记号。比方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四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四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四十二节说呢，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这个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祭司。因此祭司呢也是穿细麻布的，细麻衣是代表的一种尊贵的记号。而内中这个人呢，他是穿着这尊贵记号的衣服，腰间还带着墨盒子。 墨盒子呢，也可以翻译成文具盒或是墨水瓶，这很特别。一般来说，这墨盒子是文士所在书写上面所要用的用具，可能包括笔，还有墨水壶，以及一个蜡造的一个书写板。而前面六位灭命的使者，还有这一位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这位使者呢，总共加起来有七位。因为内中那个字呢，并不是指着六位当中的一位，而是指在他们所在之地呢，还有一人。而这个人呢，和上面六位灭命使者的穿着都不同。但总之，这七位是站在铜祭坛旁。我在思想，他们为什么要站在铜祭坛旁？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展开审判的杀戮？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执行灭命的吩咐？铜祭坛是献祭的地方，铜祭坛是赎罪的所在。有没有可能这七位站在那里，依旧在等待着，有没有一人愿意悔改，献上赎罪的祭？灭命的使者不是站在门口不让人进来，而是站在铜祭坛的旁边。弟兄姐妹，门从来没有关起来，神救恩的门从来没有关起来，甚至灭命的使者也是站在铜祭坛旁。只要你愿意，你还是随时可以，你还是可以进到门里面来，你还是可以来到祭坛，你还是可以献祭，你还是可以赎罪。神的门没有关呢，弟兄姐妹，神的门永远为你开。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接下来第三节，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是慢慢离开的。我们有时以为神的荣耀是瞬间就离开了，其实不是的。唐崇荣牧师说，此处看到神的依依不舍。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第三节，以色列神之荣耀是如何移动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知道那荣耀在基路伯上。可是在这里，神的荣耀不是完全就离开圣所了，而是升到圣殿的门槛那里。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回眸，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停格，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依依不舍。我们的神当面对人的背叛，他是如此的依依不舍，他爱我们，他让灭命的使者没有站在门口，他让灭命的使者站在铜祭坛旁。他自己的荣耀不是瞬间离开，而是慢慢的挪移到门槛那里。他依旧给人机会，人只要愿意回头，神的荣耀就同在。弟兄姐妹，你认识那位对你依依不舍的神吗？当你看完第八章，你看到第九章第三节神的反应，他好爱我们。人为偶像预备座位，他的百姓妇女敬拜别神，敬拜达摩斯。第八章第十六节，有二十五个人身体的身，身在圣殿，却背向神。可是神却这么依依不舍，神不想离开他们。接下来第三节继续说，神将那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木盒子的人召来。这个人，这个使者，也许是一个记录的天使。他身穿细麻衣，表示尊贵，带着墨盒子，又是文士的一个装备。神把他召来。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的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记号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涛那个字母。涛这个字母呢，在古希伯来文的书写体里面，它是一个叉叉的符号。也许对当时希伯来读者来说并不代表什么，这是一个记号。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到，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呢？因为叉叉那个希伯来文字母涛那个符号很像十字架，但我想也许是过度联想了。无论如何，原来这个记录的这个使者，他有一个工作，他就是要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看看有没有人肯为城里面的人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叹息哀哭就是为此来悔改的意思，而有这样的人呢，要画记号，要画涛在他额上。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因为住校，有一回在我寝室里面的室友，他的钱掉了，皮夹里唯一的一张钞票掉了，被偷走了。而那天下午，在宿舍的领导们就把所有的学生都找来，都集合起来，要大家把全部的皮包都拿出来，把钱倒出来。后来抓到了那个小偷，哎，怎么抓到的？很简单，原来我那位室友他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把他皮夹里的每一张钞票呢，对折再对折，对折再对折，所以他每一张钞票都有记号的。弟兄姐妹，当众人都犯罪的时候，神在寻找，在寻找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没有一些人肯为百姓的罪哀哭的？因为诗篇第51篇也提到，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我们是否是那个有记号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生命是没有记号的基督徒呢？那位带着墨盒子，那位使者，他先站在铜祭坛旁边来等待，他先站在那个献祭赎罪的地方来等待，他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来。接着神召他去寻找，去找全城里面有没有人肯为罪而哀伤的。这样的人是有记号的基督徒。我们身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不管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处的家庭，甚至于我们个人，我们有否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家庭，为自己，为周遭人的犯罪得罪神，我们来向神忧伤痛悔，求主怜悯呢？那样的人是有记号的基督徒。记号从旧约到新约都好重要。在创世纪第四章，当该隐杀了亚伯，神还给该隐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第四章第15节下半段说，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不晓得是什么记号，但那个记号是一个怜悯的记号。再来，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吗？在那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当审判临到的时候， 当审判临到，是临到那门框门楣上没有血的家中，有记号，有拯救。当然，那记号是一个救赎的记号。还有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也说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启示录九章四节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有记号的基督徒呢？我想除了以西结书第九章所说的对罪的忧伤痛悔与代求，还有刚才以弗所书所说的圣灵，特别圣灵会不会太抽象了呢？其实一点也不抽象。虽然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的讲道当中他说道，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悔改受洗，神宝血的救赎，我们肯定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可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也更具体的提醒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若是这也是记号的呈现之一，我们需要问自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是一位有记号的基督徒。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第五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五节。第五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这个其余的人呢，就是刚才第九章第二节的那六个灭命的使者，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这句话也回应了第八章第十八节。第六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我一开始也说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有一个刮胡刀的广告说，要刮别人胡子以前，要先刮自己的胡子。的确，当面对我们指责世界的罪恶和错谬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来看自己。我们看自己的圣所，我们身子，这圣灵的殿是否得罪神，是否污秽。因为审判不是从外而内，而是从内而外，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之前也在以西结书第五章说，神把以色列安置在列邦之中，放在中间是要做榜样的。可是神的百姓在世界里，在列邦中却不是做榜样，不止同流合污，甚至比外邦的恶更甚。如果你我是身为教会的头羊的，我们特别要谨慎。第六节最后一句说，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从长老杀起，教会的领导啊，你们有 看管教会的责任。
你的肩膀有担子。
当第八章，弟兄姐妹，心中有偶像的座位，妇女们拜达摩斯的时候，领袖在干嘛？
领袖也一样，领袖也站在其中，领袖也一样背向耶和华。
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九章上下文，
长老应该要是那个有记号的人才对，可是很讽刺的，只有以西结有记号。
第七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第八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当领袖没有悲悯之心的时候，当领袖都没有牧者心肠的时候，
当都没有领袖愿意为教会、为神的百姓叹息哀哭的时候，只有一个人，
他被留下；
只有一个人，他俯伏在地；只有一个人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
在审判的时刻，先知不是幸灾乐祸。当审判的时刻，先知不是袖手旁观。当审判的时刻，在黑暗的时刻里，先知在恳切的祷告。他不止在平常的时候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做神的传声筒，在百姓有危难、百姓犯罪得罪神、上帝审判击杀的时候，他像摩西一样，他在代祷。
有时我想我自己很惭愧，我们身为教会很重要的人，我们却没有那颗悲天悯人的心。
我们看到别人被管教，我们心中觉得活该了。我们看到别人被审判，我们说他们罪有应得，或是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如果你许可，求你把恩典给我，当我被留下的时候，我也像以西结一样，我愿意俯伏在地，做那个代祷的人。
第九节，当以西结向神说话，神向他说话。当第九节，神听以西结说话的时候，你有想到第八章第十八节，神他不听吗？神不是不听百姓的呼求，而是人没有真心的叹息哀哭悔改，我们头上没有记号，我们不愿意归向神，我们不愿意俯伏在地成为那个代祷者。神听以西结的。第九节，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你看到了吗？神在回答以西结。第九节最后一句，他看不见我们。第十，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看见神，神没有看顾；没有看见神，神没有看顾。我们是否也没有看见神呢？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慈爱，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吩咐，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命令，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管教，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目中无神。当然，你也没有办法承载上帝顾惜的福气。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都看见神呢？你看见神在看你吗？你没有看见神，没有看见神，神没有
顾惜。第十一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期盼在你我的额上，都是有记号的基督徒。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罪已经大到任何人的代求似乎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圣经有许多代求者，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为以色列代求。我们看到以西结也是如此，在第三章第九节说他是前额好像坚如金刚钻一样。也许他外表很严厉很严肃，从第九章我去建构以西结的面貌，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喜欢去讲审判信息的人。他虽然前额坚如金刚钻，但是在他坚硬的外表底下，永远有一颗深深关怀他的百姓，与他百姓感同身受。他永远有一颗好像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所说的那颗肉心。有的时候呢，做基督徒久了，我们不是实心变肉心，而是肉心变成了实心。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9章，我们可以来彼此勉励。